那我们现在唱诗哈，那个129首，这个上一次唱的啊，这个年薪记得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129。救主领我免迷途，
救主免我免迷途。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引路者，啊，他告诉我们，他是羊的牧人，他知道怎样带领羊群往前。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我们就学会更多依靠主。所以这首诗歌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诗歌，也是等于是我们在主面前啊深处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应当常常唱领我领我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主的引导很容易就迷路啊，非常容易迷路，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非常容易迷路。今天在地上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人自居为领路者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常常有时候把很多人引到那个大的错误，极大的错误里面去啊。我们知道在人的历史里读说好多大的悲剧就是因为跟错人了，所以这些人自以为是给人开路的，结果引进很 大的难处。我想在属灵的市场，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认定只有主耶稣是引路者，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呼召，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说来跟从我，跟从主，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说非常需要明白的，感谢主，借这些诗歌给我们好的提醒。我们再唱188首，这首诗歌哈，是一首亲近主的诗歌，这就讲到没有间隔主，英文很好，讲的 nothing between 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在我们与主之间还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在其中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应当和主之间没有任何间隔，就不仅是个距离问题，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属于我们与主之间啊。所以这个 nothing between 这个原文做事的这个感觉，更是很好啊。绝不容许任何东西介于主与我之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跟主之间有更直接的、更亲密的一种交通。所以这首诗歌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这个提醒我们，看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这个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吗？我想因为一共有8节啊，这个是蛮长的，那我们把它稍微的这个拿掉2节好了。我们唱啊，第一第二，第四，4、6、8这样，1、2、4、6、8。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唱哈，1、2、4、6、8，一起来啊！
没有间隔，都没有间隔，让我见你容面，因我今你。
直到征战过去。
撒旦的工作呢，只不过是在地上而已了，啊， 这个空中的光景已经完全被主这个突破了啊。到有一天我们知道米迦勒跟这个魔鬼征战的时候呢，内心要把魔鬼要打败，那么要把魔鬼的整个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所以空中呢完全被清理干净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呢，今天这是我们在灵里面需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被地上的事物所困住，被压住啊，远超一切啊，这个真是对我们来讲多么宝贵一件事。这不仅指着基督的这个荣耀是没有任何事物能比的啊。那么这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在基督里面的经历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是远超过一切。因为在你我的生活的经历里面就晓得，有的人少小小一点点的这个世界上的一点什么不好的习惯呢，比你高一点点，就把你整个生活的就控制住了，是吧？像我父亲从前这个刚才就是说他是做的见证，就是他是个将军，那么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说一句话千军万马都动了，但是后来他发现的那个小小的三寸的烟呢，他就是怎么也指挥不动啊，虽然只有这么三寸啊，哎呀，他后来就发现啊，他做个军人呢是很有意志力的一个人呢，刚强的人呢啊，那么要做什么就做到什么，但是戒烟不知道戒了多少次，就是戒不掉啊。那个烟呢就比他高一点，三寸啊，那么呢你呢就是比他低一点，所以你怎么样，你就整个被这个烟呢把你压住了啊。感谢主，他在蒙恩德救受尽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怎么样呢，在基督里了，这就远超一切，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力气的，这个烟瘾就从此就是一下去就完全过去了，他一点都不需一点都不为难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经历上面来讲，我们今天能在基督里经历这个远超一切，我们要看见这个宝贵啊。所以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不仅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无可比的，没有人能比的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的，在我们心中也是一样，他要远超过一切啊。所以主耶稣在世时曾经讲过，你这个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那什么意思，你把父母看得比主更大一点，那就不行啊，跟主摆在一起也不行啊。主耶稣是远超过一切的啊，你爱妻子过于爱主的也不行啊，我爱丈夫过于爱主也不行，爱儿女过于爱主也不行，是吧？所以主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因为要给我们看见主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地位是无可比的啊，不是差一点点啊。今天我们实在很羞愧，我们常常把主压到底下去了，是吧？你把妻子看得很大，那么再高一点点那不行，远超一切啊。所以这个意念我觉得很宝贵啊。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有这样的看见。如果真正有这样的看见，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就成了一个得自由得释放的人。我们看见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压制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啊。今天教会在地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实在有时候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叹息啊，就今天的教会啊低于世界，好像被世界踩在脚底下啊。所以你看到处都是神的儿女们呢啊，都是被世界的东西困住啊，连教会的聚会的生活都被世界所压在底下，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盼望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灵里面能够被主提升，好不好？我们也高昂的心啊，我们来唱，我们唱完之后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再从第一节唱起。
看那基督耶稣已在宝座，已在荣耀冠冕远超一切，死过复活而今永远活着，他被父神高举远超一切，远超一切，无比基督，毕竟耶稣，如今远超一切，万 当狂风暴雨助我向前，几乎濒临绝望，进退维谷，救助一生使我转危为安，纵然要身亡要如履坦途，愿超一切无比基督，背定耶稣，如今愿超一切，万有都担在他脚前匍匐，他背负神歌曲，愿超一切。任凭敌人城墙高不可攀，任凭障碍重重百般阻拦，我们依然昂首勇往直前，信心心与我主愿超一切，愿超一切，无比基督，背定耶稣，如今愿超一切，万有都当在他脚前匍匐，他背负神歌曲，愿超一切。看那基督耶稣执掌万军，旌旗把面展开，所向无敌。我们是他同伴，遇难遇安，与他共同共荣，愿超一切，愿超一切，无比基督，背定耶稣，如今愿超一切，万有都当在他脚前匍匐，他背负神歌曲，愿超一切。
好的祷告。
主啊，是的，你愿超一切，是的，你应当在万有之上永远居首位。哦，主啊，今天教会哦要来高举我们的元首基督，哦，教会要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当你救赎我们，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哦，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基督，乃是神的儿子，哦，是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哦，把我们这些在仇敌撒旦罪恶辖制中的人都释放了出来，哦，让我们来，哦，唯独见耶稣，唯独爱耶稣。哇，哦，愿你的教会真正听从你的命令，在地上的日子，哦，唯独这位无比的基督，你能够继续的拯救我们，继续的释放我们，哦，直到我们，哦，安然见主的面。哇，今天在地上仍然有征战，哦，今天哦与仇敌与肉体，哦与我们的己与世界，主啊，我们中间还有许多的征战。愿你这位无比的基督，当你在我们身上居首位的时候，主啊，哦，我们就战无不胜。感谢你，哦，你在哦基督里常率领我们跨胜，哦，并且赐给我们香气，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哦，愿主你在这里引导这个聚会，哦，赐下丰富的供应，哦，也把我们的灵都来转向你。哇，真要求在你我中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主啊，都不能阻隔我们。哦，唯独哦，耶稣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主啊，感谢你，求你高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把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属灵的原则，主啊，再释放出来，使你的教会能够跟随着你的脚踪往前，好叫你建立你的国度，早日的回来。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主啊，哦，真是让我们得着全面的福音，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都要成全。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你就是那个指路标、引路柱。
是的，恩主啊。
在属你的人里面，你是那唯一的带领者。感谢你，在你的里面就有光。
阿门。
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真是过去是满了黑
暗。哦，
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启示放在我们里面。
是的。
我们看见你要带领你的百姓出黑暗入光里。
阿门。
这是你来地上的唯一的使命。
阿门。
而且你已经完全的成就了他们。
阿门。
以前你在宝座上还在为我们属你的人祷告。
阿门。
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每天行在你的光中。低头敬拜你。你不仅救我们，
还
要成全我们到主，这是一个何等的救恩！唱这样激励的诗歌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愿你再来做开启的工作，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那带领的工作。虽然在地上的时间，主啊有难处，你告诉我们说，与我同受苦难的，到那日必与我同享荣耀。主啊，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在前面的奖励。主啊，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带来更多认识你的信息。把我们带在你话语的光中。谢谢主，保守我的弟兄身心灵都有你的喂养。
主啊，谢谢。
祷告奉你宝贵的
名。阿门。主啊，你是有多高，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在你里面也是一样有多高。感谢你，你远超一切。是的，在今天这个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一样的事物能与你相比。
阿门。
亲爱的主啊，
好，
父神用右手高举你，立你在万有之上做元首。感谢你，我们是你的身体，是你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因此你让我们看见你怎样坐在天上，我们也照样在天上。远超过所有一切地上的事物。我们感谢你，愿你常常提升我们的灵，叫我们不仅灵里面能够有这样真切的看见和认识，因着在你里面的缘故，我们能胜过今生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晚间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的灵向你俯伏下拜。亲爱的主，虽然我们这些人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中，但是主啊，你要使我们的灵远超过一切。主，我们赞美你。愿你的教会，主啊，能够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愿你的教会能不受仇敌所有一切事物的捆绑。亲爱的主，让我们活在你自己那个高超的光景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死亡罪恶怎样不能拘谨限制你，照样不能限制在你里面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要看见我们与你的之间这个合一的关系，这是何其宝贵的关系。主，我们赞美你。主，愿晚上主你再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主啊，教导我们，启示我们，主，让我们能看见我们从前所未曾看见过的。主啊，也提升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在地上活着完全连于主的自己。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与这个聚会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2章。以赛亚书第32章。 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啊，我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看哪、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不必暴雨的隐秘处，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揭发人的舌必说话痛快。
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
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罪恶的事，说错妙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
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
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
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福他方之灾，无果子可说。
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的身体，腰束麻布。
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
荆棘地里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
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米的神必被离弃，三纲望楼永为洞穴，昼夜里所喜乐的阳历的草场。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安歇所。
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
城壁全然拆平。
你们在这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我们知道三十二章哈是接续的三十一章的，那么三十一章呢，那是讲到啊以色列百姓所遭的五个大祸的第五祸啊。那我们曾经说过了前面的这个四个祸啊，那么第五祸呢我们也看过了。那为什么会这个当时呢以色列的百姓会遭遇这么大的一个祸患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依靠埃及，依靠埃及的车马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从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乃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偏离神，啊、他们跟神疏远、啊，他们根本不依靠神，他们也不信赖神，所以呢，他们会去信靠这些埃及人。那么先知警告他们啊，埃及人是不可靠的啊，那么你们要跟埃及结盟，要来对抗这个亚述帝国，这是不智慧的一件事情。是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情况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中，因为亚述帝国越来越壮大啊，并且亚述帝国呢当时他们表现的光景是很残忍的，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好像在他们面前都站立不住啊。那么犹大国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而已，在亚述帝国这么庞大的势力底下的话呢，那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所以犹大的这些首领们呢心中是非常的焦虑的 啊，他们眼看着这个亚述的大军呢，这个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所以他们心里面想到要怎么样能够解脱这样一个困惑。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他们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所保护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啊。有很多时候事情一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像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一样的，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忘记了我们有神，我们能信靠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用人的方法呢，想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看教会历史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所发生的错误大致上都差不多相同的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个灵里面的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假使我们今天仅仅是活在一些道理，活在一些外面的活动上面，一旦有困难艰难来临的时候，你看见马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依靠神，我们反而就是依靠世界的方法，依靠人的智慧啊。所以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因为他们平日的生活跟神是疏远的。那么犹太人他们所拥有的地方里面有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在那里的，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礼拜都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祭祀的活动，有许多这些活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先知已经指着他们，任凭你们呢守着这些节日啊，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一切都是照着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那样的一种的敬拜侍奉里面，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行为了。变成了一种表面上的一种的信仰，里面跟神呢完全没有建立关系，他们根本也没有神的同在，他们也不觉得这个神给他们带来的这许多的福分，他们完全活在一种外面的这种形式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危机。我想这个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不能光活在教会外表这些活动的情况里面，今天地上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很多的活动了，也有敬拜的仪式，也讲一点点主的话，但是跟主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紧密啊，根本就没有真正亲近主的生活，在生活中就根本就没有所谓信心的这种的经验。所以因此到了大难来临的时候呢，那么自然的他们的光景呢就倾向于世界，倾向于外面的事物的援助。所以当初这一班以色列的官长们，他们打发使者到这个埃及去，要跟埃及结盟，希望用埃及的这个力量来对抗亚述啊，这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先知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做只有会引来什么大的祸患啊。所以这里一连讲了五个大的祸啊。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里，甚至教会的生活里，我们开始依赖人的智慧、依赖世界的方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一个本身就是个祸患啊，因为离开了这个对神的依赖啊。所以到了第五个大祸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过，他们看见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兵强马壮啊，车辆，他们的这个强壮的马兵，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尤其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属灵的东西完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这个属灵的境界不是你用眼睛用肉眼来看的，乃是用你的心灵啊，那么灵里的眼睛来注视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啊，我们不轻看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一个很平凡的道理来领会，因为今天我们正处在什么？处在一个仇敌四布的环境里面，撒旦今天在地上用尽各样的方式啊，摧毁主的教会，摧毁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得帮助的那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运用世界的方法，运用人的智慧， 啊，运用人的经验在这里做的话呢，你抵挡不了仇敌的这个工作的。撒旦比我们有智慧的多了，比我们有能力的多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属灵的征战乃是一个灵界里面的征战，乃是一个不是眼见的一个征战啊。你只有在灵界属灵界里面把仇敌打败了，在外面的事物的情况难处才能过去。今天我们人太容易活在我们这个肉身的感觉里面，所以我们因此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对神的依赖呢，就会显得非常的不够。这个是跟犹太人所犯的同样大的一个错误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看见神一面来讲，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啊，神所降的祸，那是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但是呢，在神好像一面讲到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不依赖神，你们要遇见这么多难处。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还是爱他的百姓的，所以神在这些祸患当中的里面，不时的就把什么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就告诉他们说，正路在这里啊，还是有路的。你们应当怎么样回转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就能够怎么样呢？脱离仇敌这个所有的给你们的困扰，并且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是给他们看见这个路，那么这个路呢，很明显的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旧约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意念啊，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个显出来，常常显出来啊。那么我们看见整个32章到了这里说，又是一次神把这个他的那个心显出来。这个显出来呢，不仅为了当时的情况，更是为了他永远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能看得见在这里神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启示。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原来神在创造整个创造的万有里面，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明白这个，我们就能很能从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呢，能够被这个释放出来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的生活聚会，那么有个人属灵的追求，为着什么呢？实在的讲，就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所要建立的那个国，是吧？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为神的，所以教会呢也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属于哪个团体的，不是，我们不能搞错这个东西。教会呢，那是神所要建立、彰显他国度的一个团体啊。所以你看见到了32章这里的时候，那么以赛亚书很清楚的又给我们看见了神的那个心意。所以当黑云密布的时候的话，有时候你还会看见一点光的。还是把他那个光呢，那么照射出来啊。那神为什么要指责以色列、责备以色列、惩罚以色列呢？因为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神的国度要托付给他们呢，他们呢这个没有能领会，也不明白，结果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说偏离神的心意就是一个大的祸患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也看见很清楚，神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神的建立神的国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色列国，如果以色列国的光景对的话呢，它就是神国的表现；如果以色列光景的不对的话呢，神的国是神的国，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光景对，就是神的国；如果我们的光景不对，那么你就是一个团体，那么神的国是神的国，两件事情不相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认识就是什么呢？主啊，巴望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一同的侍奉，能符合于你自己所要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的聚集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个彰显。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必须要看见的啊。那所以在32章这里开始，他就说：“看呐、啊，那么前面才讲到有这个审判，这就看呐、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那么这是一大段很重要的预言呢，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么他一开头用这个看呐、啊、这个字啊， 圣经中这个看呢、啊、这个字很多啊，在新约圣经里也出现过很多behold 啊，要看。那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神这样的呼喊我们看啊，那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不对？这个才是应当注意。你在人的生活中有时候也碰见，他说看呐、啊，我们大家注意力就引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看什么，那但神也是神说看呐、啊，那神让我们看什么呢？看他的儿子，看那位君王啊。所以我们一再讲到，我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这个是哦神，是你这个。要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啊，所以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太多东西要看啊，毕竟世界上很多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也是，哦，这个传道人那个恩赐，那个什么神迹奇事，哦，一大堆东西吸引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看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你能看见神所要你看见就有福了啊。所以这里说看呢、啊。啊，这是真的神所要我们看的，因为呢，神的心呢永远不离开他的儿子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主自己的地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里呢，他形容讲到他是一个王，必有一王啊，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了，对不对？必才会讲说必有一王嘛，是吧？一定会有个这个王出来的。这个王我们知道到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了，他已经在宝座上是吧？那个旧约的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呢，他还没经过十字架，经过死亡啊，没有得胜升天，所以那个时候王还没出来，所以是一个预言的性质，必有一王。哇，这个话是很肯定的。圣经中用这个必字，我们中文这个必字的话呢，那就是说呢，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必有一王啊。他这里讲到哈，弟兄姊妹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下面我们看见会一再出现，就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公平。那公平呢，这个原文的意思也是审判的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做王啊，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公义和公平。以色列国所有的失败，就是他们中间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今天呢，在教会的治理上也是一样，公平如果公义被忽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的光景就要见证就要失去了。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国度的建立上面来讲，神不是讲爱的，不是讲感情的，那是讲公平和公义的。所以在教会的治理的事情上面来讲是公平和公义，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的感情呢、啊、是吧、用我们自己的这些感觉的来行事，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主的国度是公平公义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是坚立直到永远的。地上的国度什么时候失去公平失去公义，这个国家恐怕很快就要灭亡了啊。所以你看人类的历史上很多国度到了后来就失去公平和公义，那这个国家就不行了。所以呢，公平和公义是治理的一个要诀啊。今天神在教会中是要求公平和公义，那么他是王啊，那么他用公义来行政，他是首领，他是用公平来掌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必有一人啊，这里又讲必有一人，当然这个也是指着主说的啊。那么这里哈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个人乃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成为的人，他必有一人，指的这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只有这一个人，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比的啊。 只有这个人他能做到下面所有这些情况。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他这里不是说的，如果说必有神的儿子，那我想我们这个恐怕是够不上了啊。那么必有一个人，这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只有是人，他才能体恤我们，对不对？只有他是人，我们才能靠近他啊。所以这个地方用这个字，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弟兄姊妹们，这里已经隐喻的告诉我们啊，弥赛亚到地上来说，他成为一个人的啊。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来到地上成为人，这实在是件大事情。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道成肉身呢，当做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对里面所有的意义所领悟的上面的一个不够。我们不知道神的心啊的那个思想是多么的深呢啊！当他要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计划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计划啊！弟兄姊妹们，他若不成为人，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救恩啊！他若不成为人，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个生命。所以感谢主，这里必有一人啊，就指着那一个人啊。他来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像避风所啊，避暴雨的隐秘处。这个对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上面来讲是何等真实的。我们活在一个充满风暴的时代里面啊，有的时候呢，你几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风暴也不停止的，有的时候吹个小风暴啊，有的时候来个大风暴，有的时候呢翻天覆地的情况都有啊。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主是避风所啊。这个大起大风的时候也蛮可怕的啊，这个风一来的时候呢，吹着你跑啊。弟兄姊妹们，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有很多所谓的教训之风啊，哇，这些也是把神的百姓带的这个东奔西跑的。弟兄姊妹们，只有基督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避风所啊！你躲避在基督里，什么也吹不到你了。隐秘处不仅是在这个隐秘处啊，他说呢，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啊。我想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经验的人呢，这个读起来不觉得有什么多大的味道啊。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当我们在林的里面呢，觉得干旱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福中啊，享受神的祝福太多了，所以呢不觉得稀奇。尤其像我们西雅图这里雨这么多哈，你讲起雨这根本。这个不算什么，对不对啊？但是有的地方的干旱呢，那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尤其弟兄姊妹们到了一个情况里面，这个林里面得不到供应和喂养的时候，那种的干渴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感谢主啊，基督是我们在干旱之地的河流啊，不是一点点水呀、啊，是一个大的河流、啊、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啊，我想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们就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个旷野地方那个太阳啊，那也是可怕的，啊，我没有一个遮阴的地方啊，那真是苦不堪言。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跑到那个大峡谷去了，那我们也糊里糊涂不懂了，结果我们就从那个大峡谷下去走下去了，哇，走到底下去之后呢？那个底下的温度啊，都100差不多110几度、啊、热得不得了啊、嗯、然后回程的时候才发现难处了，那个峡谷那个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平的，怎么一直上去的啊，哇，然后呢一棵大树也没有，是吧，完全暴露在那个烈日底下，哎呀，那是有点经验的、啊、这个真的是哎呀，很辛苦，很辛苦啊！ Yeah, 去的时候走了3个钟头，回去走6个钟头。Yeah, 啊，这个走到上头是，我都不相信我们能走上去。 主保守了，不就有一点这个经验。那个时候走在那种烈阳底下说，真是盼望怎么样呢？有一个洞也好啊，或者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树也好。结果呢，我看到路旁一个树啊，比我还矮。哎呀，我在坐在它底下，这个稍微那个叶子那么一稀稀疏疏的啊，那么就这么这一点点呢，都觉得好像得一点点这个阴凉，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尤其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个遮阴的地方，是吧？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什么？磐石，不仅是磐石，是大磐石，那个阴影是很大的，在疲乏之地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哈都是形容。今天我想。你又唱的诗歌了，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常常也提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盼望呢，这些能在我们的灵里是真实的经历，不光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一定要享受到主的恩典啊。然后下面他说呢，不仅是这样啊，那么主怎样的供应我们，怎样的保护我们，还有呢，在我们里面会产生变化。他说那能看见的人呢，眼不再昏迷啊，这个能听的人耳必听闻，貌似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成为高明，吝啬人不再成为大方啊。你看这是里面的一个改变，对不对啊？我们有眼睛，我们真的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承认了圣经的字句，我们都读到了，但是里面的意思你没看见，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看见主看得那么的明亮。那么现在呢，主的恩典来的时候，你就灵里面怎么样能够看见啊。这个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来讲，的确也是非常的真实。当神的灵在里面稍微做一点开启的时候呢，哎呀，很奇妙啊！这个从前呢，读圣经呢，什么也看不见，越读越乏味啊！就读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圣经呢，读到一个地步，就哎呀，真是疲倦。你如果在二三十年前我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话，我真是读不下去啊，这个读起来真的是觉得好困难。我今天读起来也很困难，有些地方的确很难解释的啊。但是呢，感谢主啊，主就逐渐的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好像从这些里面就看见了一些东西啊。那么耳朵也是这样的，开始能够听见一些声音啊。以前呢，冒冒失失的。冒失的心怎么样？必明白知识啊！所以我这才想到，年轻时候有时候讲的道啊，虽然那个时候看见一点了，但是有的时候讲的道也是冒冒失失的，真的。这个自以为是，懂得一点，不过还好有一点敬畏主的心啊，总感觉说，有时候讲完心里面也觉得对主有亏欠啊，所以你这个。我们在侍奉上常常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冒冒失失的，你以为你能帮助别人呢，你其实在那里讲了什么话，自己恐怕也不知道的，冒冒失失。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一明白基督和主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就有知识了啊，就有真正的知识出来。所以属灵的知识是会帮助人的啊。这个结巴人的舌呢，比说话通快啊。这个呢我也很有经验啊，因为我这个年轻时候也是不太会讲话的，到后来呢，这个一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主就让我有一些的话可以讲。我也碰见过不少弟兄姊妹这样的，很奇妙的，有的人呢平常讲话结结巴巴的啊，一讲起属灵的话呢，这个就不结巴了，你看这个很奇怪。我们有从前有弟兄们就是讲道就是这样，你平常跟他讲话结结巴的不得了，一上讲台啊，流利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啊，当然这是一点一点的经验，对吧？ 那的确主会带领我们啊，经历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愚顽人呢，自己还以为高明啊，所以看见自己的愚顽哈，吝啬人啊，不再称为大方。我们以为很大方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其实呢，在主的光中一照就知道很吝啬，其实还是很吝啬，是吧？所以没有光的话呢，我们看不见自己情形。所以这里呢讲到，不仅外面主帮助我们，里面也有了一个改变啊。那下面加上一些注解说，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啊，你因为这个心里想作孽，惯行邪度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愚顽人呢，这个圣经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作恶的人，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呢，原来是攻击神啊，所以不能随便乱讲话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不能随便乱讲话。假使你这样做的话呢，好了，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是什么呢？饥饿的人无食可吃，啊，那口渴的人呢，无水可喝。虽然有很多的话，但是呢，人家不饱足，邻里也不得解渴啊。所以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这样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中间呢，因为远离了神，不够依靠神的时候呢。哎呀，他们很多的恶计、谎言、不讲公理的事情就普遍的很啊，所以最后他一个总结的话说啊，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高明人吗？那么看看你所谋的事，就知道你高不高明，这是意思啊。高明人是谋高明事嘛，你做那个事情一做出来，一看这个没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东西呢？你在主里面，你可能懂得的只不过是一些字句和道理，你并没有完全明白基督的意义，知道吧？你并没有完全懂得主啊，没有认识主啊。如果你是活在主里面的话，你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门徒们跟随主说就这样。开头一段时间，他们实在是很愚妄的，跟愚顽的跟着主在一起啊，他们做的事情实在是不高明，对不对啊？你看那个雅各跟约翰两个人哈，那么经过了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他们对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呢？像以利亚一样啊，吩咐火从天上那么下来把他们烧灭啊，这个就愚顽人，对不对？这一看就不高明，做这种事情不高明。就是你不要笑这个约翰跟雅各，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啊，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弟兄姊妹在那样的情况，哎呀，恨不得主啊，你降祸给他，这个就不高明。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儿女，神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永远对弟兄姊妹们都不要存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在你所行的事上显出来你是不是高明啊。所以高明人怎么样呢？就谋高明事，在高明的事上怎么样呢？也必永存，这是永远的啊。所以这里的高明呢，你不要用世界的那个眼光那种高明来看啊。我们晓得只有在主里面跟随主的带领，听主的话，照主的意思做，才是高明的啊。我们这个人自己也没什么高明的啊，所以今天你的事如果跟主不发生密切关系的话，那个事情呢都不会存到永远。所以这里哈，已经给我们看见了，神已经定规了，他在他的心意里面，耶稣基督是中心，也是一切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先这么用预言的方式呢，已经预先讲到这位弥赛亚，讲到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能够。明白这个点。那么下面呢，他的话呢忽然就转过来了，转过来怎么样呢？对于当时的妇女们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警戒。为什么在这里哈，对这些妇女们呢会有这样一个很 严厉的一个警戒呢？啊，因为读当时那段历史的人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看见，因为当时的官长们呢，他们有一些光景的偏离啊，跟这些妇女们呢，他们的那个放纵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些妇女们影响当时的官长，所以这个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提醒，所以姊妹们也占有姊妹们的地位上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偏见啊，你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看见这个人类的堕落呢，是从这个妇女开始的啊，因为这个夏娃呢，那么受引诱了，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怎么样呢，把这果子给丈夫亚当吃，所以就堕落了，是吧？所以圣经已经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姊妹们要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呢？啊，所以因为姊妹们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当初我们晓得神造夏娃的时候呢，圣经已经明显讲说什么呢？神造夏娃是做亚当的一个什么帮手，一个帮助，是一个帮助。你应该是从正面的事情上有帮助，所以妇女的光景一不正常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男人呢，就会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影响。啊，我想这个世界的原则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个原则啊。所以当初我们看见呢，在以赛亚书，就是当乌西亚王年间的时候啊，他们所产生的那种的难处，这个妇女们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的。在以赛亚书第三章，我们上次讲过了，对吧？三章十六节，那么一直到这个第二十六节那里，一直到二十四节那里啊，那里讲到，他说那个以赛亚用了很多的形容啊，讲到说西安的女子，你看见他们那个喜欢打扮呐、啊，弄这些外面的东西了啊。我们看见那已经是走在一个堕落的情况里面，对不对？跟着世界的情况走的啊，非常的时髦的啊，讲究安逸的啊，无忧无虑啊，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管的啊，他们只顾他们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赛亚对于妇女们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的确今天我们也看见有的妻子在家里面所取的地位也是蛮重要的啊。如果妻子属灵，这是丈夫的福气。如果这个妻子呢不够属灵的话呢，很多的意见影响丈夫的话呢，这个也是那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不幸的事情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确这方面的提醒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做姊妹们的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相当重大的一个影响力在这里，要做什么？要做好的帮手啊，要做一个扶持的情况在里面。所以这里呢，他讲说这个安逸的妇女啊，这个无虑的女子啊，这个哈、啊，这过安逸生活也不行的。所以姊妹们也要束紧心思中的腰带，好好的跟随主。什么时候这个一安逸了，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会把丈夫都拖下去，把儿女们都拖下去的。啊，有的姊妹就是根本不在乎，对属灵事情根本不在乎，哎，无所谓，那么只讲究这个生活享受啊，这个什么吃啊喝的这些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甚至在他们呢以色列国度在这么一个危机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呢过安逸生活呢还无忧无虑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当时啊，以赛亚起来呢，要对这些姊妹们的对这个妇女们的一个警戒。所以在这里的安逸和无虑呢，这不是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安息啊，这是一个罪恶，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只以自己为中心啊，把自己的事看得特别重，所以连带的牵连到。当时他们那些官长们呢，也都受到这种的影响啊。所以呢，这里哈，这个以赛亚特别说什么呢？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 侧耳听我的言语啊。什么叫侧耳听呢？要什么？要用心听啊，要听清楚了啊。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姊妹们有很多人很会听主的话的，他们很爱主的姊妹们啊，这是从主那里有丰富的领受的。但是一般来讲，有时候妇女啊，你这个你讲话她、你讲根本不要听的、她只注意自己是吧？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呢，那么就不行。所以在这里啊，先知特别说啊，你们要听，要侧耳听，要注意听啊，要注意听啊。那么听什么呢？他说哈、再过一年多，哇，这里有时间性的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先知已经预先看见了将来怎么样所要发生的祸患啊。那么那个时间只剩一年多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了，对不对啊？他说这一年多以后怎么样呢？你们要受搅扰啊，你们的光景呢要被震动啊，整个光景要被震动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情况有点不一样。像古代的，尤其我们从前的也是，妇女大多数都不太管国家大事的，对不对啊？我们管的都是这个厨房里面的事情最多啊，教养儿女了什么这些，那国家大事是谁管的？这是好像男人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当这个整个国家在一个大的患难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也受到震动啊，你逃脱不了的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没有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啊，没吃的了，这没什么享受的啊，这个富裕的生活不再有了啊，所以这个安逸的妇女啊，要战兢无虑的女子要受骚扰。下面那个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这其实是先知给他们的一个警戒，他们应当怎么样？披麻蒙灰的起来悔改。现在整个情势这么严峻，对不对啊？你们还在那里过这个弄你们这个生活的情况，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啊，我们看见那个美好的光景不再有了。荆棘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面。你看出现了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出来了啊，荆棘蒺藜出来了。他说，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姊妹们呢有相当大的一个功用，他们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呢，不要作为一个错误的影响。所以当初这班以色列的这些妇女们呢，他们的那光景呢，生活的情况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姊妹们也需要明白主的心意啊，需要懂得到底主在教会中要做什么。你不能光是顾到自己的这个情况，不行的，我们要以神的国度为念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兴起妇女们，乃是为着做什么？做整个以色列国的另外一个助力，一个帮助啊，要帮助这些男人，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为神呢来尽心竭力啊。那么这个才是好的。所以在这里一大段的话呢，这里是讲到这个对这些妇女们啊所做的一个警戒啊。那但是神也有怜悯的，所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就指明我们看见哈，中文圣经那个圣，那个圣字旁边点点点的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提到神的灵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那时还没有圣灵啊， 所以呢，那是神的灵。那这里呢，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灵啊，他只等到这个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这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从物质的东西啊要转向。今天在基督徒属灵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灵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不对，灵里面的光景不活了，灵里面的光景不富裕了，弟兄姊妹，你外面再好也不行的啊。所以神今天衡量教会的光景是那个以里面的灵的光景做标准的。做基督徒个人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好不好是看他的灵，还不是看他外面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灵的光景呢，弟兄姊妹们，才是真正决定一切事物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直到那个灵受到浇灌，这里浇灌哈，它这个原文意思是生命之泉的一种的灌溉啊。因为下面什么呢，旷野会变成肥田，肥田看树林，这完全是生命的一种情形，对不对？这个跟今天呢很多人讲这个圣灵浇灌呢那个说法上还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今天有人觉得圣灵浇灌就是我一冲啊就倒在地上去了，或者一冲啊就有力量了，一冲啊就喜乐了。弟兄姊妹们，不，圣灵最大的一个工作是要把生命带进来。如果看不见那个生命的丰盛，弟兄姊妹们，那种的浇灌的价值，我不能说我是假的，但意义不大的啊，那意义不大。真正的圣灵的浇灌在里面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生命上的一种的改变啊。我前几天在初心造就里面讲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举了我自己一点例子。我17岁头一次经历这个圣灵的浇灌啊，哇，我那是一浇灌，哇，我好高兴啊。我想我大概恐怕像彼得一样有能力了，站起来传福音呢。我说主啊，不要3000人了，30个人就好了。结果呢，跑到学校去碰到同学，还是讲不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沮丧，我说这是你从浇灌就有能力吗？怎么没有能力？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的生命改变了。在我那个年轻的那个生活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从那个一冲就冲掉了，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他有时候显在外面的时候会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光景的改变啊。所以这个灵里光景的这种的改变，这个才是重要。那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你就是开始从物质的东西开始转向灵啊。我想我们今天啊，这个做基督徒有时候做的还是物质太重，这个灵的光景呢，大家都不太在乎它，也不在意它。灵里面的光景好不好，他不在意；外面的东西也非常在意啊。这是我们一个大失败点，基督徒的大败笔，就是你还在那个都是在外面的看这个看得见的事物上面的东西，没有注意到灵里面的光景。在聚会中也是没有注意聚会的灵啊，在侍奉上也是这样，没有注重侍奉的灵，在敬拜的事上也没有注重敬拜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失败就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一方面我们转到另外一面来讲，这个灵里面的光景呢，这个丰盛像泉源一样的涌出来的一种浇灌啊，那么结果呢，旷野就变成了肥田啊，肥田就看成树林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肥田呢，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成为结果子的田，丰盛果实的田啊，这个田里面结满了丰盛的果实，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有供应了啊！你一个人这样子，你本来这个我们晓得堕落的人里面就是旷野，知道什么也结不出来的啊，只有长荆棘棘藜，所以长满了刺，谁碰它，谁都要被它刺到。我们天性就是这样，大家一靠近了，彼此刺来刺去，这个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我们的灵里面光景活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肥田了，结了好多的果子，人就从你那得供应，对不对？得享受啊。这个树变不仅是成为这个果实的田，并且成为什么树林？就树林的话呢，就表示有用处，因为古代人盖房子很多时候都要靠这个木材啊，这个栋梁啊，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树林呢就变得有用处了。在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树也代表见证，一个人就开始真的开始有了见证。所以呢，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里看见先知们警戒这些妇女之后呢，下面就这么一句宝贵的话语啊，当有这样的情况出来的时候，下面就有一个好的情形，什么？那时的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公平呢，原文就是审判，审判在旷野里啊，公义在居住在肥田里，所以公平和公义，这是神的灵的工作和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真正的公义，也不是你这个人凭良心啊，你自己觉得自己公义那就行了，不是的，还是要跟着灵啊。所以到在新约时代中，我想我们来解释这些就比较容易明白。你如果活在高油的里面，顺着高油的情况走，你就有公义；你顺着高油的情况走，你就有公平啊。这样不是你自己的来判断什么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晓得基督徒属灵生活跟这个灵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再讲在这里啊，因为在以色列国度中间的治理，公平和公义是两个重要的原则啊，尤其在乱世的光景中间的话呢，这公平公义更是怎么样，更是处理整个团体光景的一个良药啊。没有公平和公义的话呢，教会很难得好的建立的。那么因着这个公平的缘故的话，他说这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啊。那么这个果效就是公义的工作的 works， 公义的果效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带进什么？带进平安啊。公义的效验是什么？它的影响就是平稳直到永远啊。所以今天尤其在这个世代中，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需要公平和公义，神的百姓必须要有行义的生活啊，必须要有公义的生活啊。这个我们主日信息也讲过啊，需要有公义的生活啊。那些不该你说的你不应当说，不该你拿的你不应该拿，应当做的你应该做啊，那么应该说的你要说，这个符合于公义的这个原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弟兄姊妹们，因为公义和公平的缘故，就带下什么？一个安居的生活啊，有和平也有安静啊。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如果能按公平来做审判，有公义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话呢，这个国度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可以安居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有的国家那个暴政，对不对？那个没有公义的啊，那个人呢、啊、那个领袖乱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你住在那种国度里你是没有安全感的了，对不对啊？你会很害怕。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还好，这个他们还有法律的问题在，所以还有一点公义的情况在，所以你住在这里这个还不会那么叫你提心吊胆，对不对？在有的国度里面住进去，那真是叫你提心吊胆。感谢主，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完全充满公平和公义的啊。所以在主的国度里面，将来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啊，永永远远我们在一个安居的生活里面。那他说下面，我的百姓呢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啊。那下面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啊，忽然说他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了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因为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处在一个风暴的时代里面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风暴人就是要来的啊，这个是没无法避免的啊。他说这个降冰雹打倒树林呢，城壁全拆毁着。那么这里呢，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时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那个历史的情况是不能改变的，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临到了。后来我们晓得，果然亚述来了，把以色列国灭掉了啊。那么后来呢，巴比伦又把犹大也给灭掉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历史上以色列人这个悲惨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没办法逃避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的风暴你是不能躲的，下面呢还是 有一个另外一个提醒，他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弟兄姊妹，这里还是那个余数的原则啊，是有一般人怎么样呢，他们不需你鼓励他们说不需要灰心，你还是要完全的信赖神，持续的在那里怎么样撒种牧放啊，不仅放牛也放驴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牛呢是比较善良的，这个驴是玩梗的，对不对？你要牧养的时候呢，所以那个不仅是牧养牛，要牧养驴啊，你照样做啊，就是在这样，在这个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为着教会的这个光景的荒凉败落，有人就灰心了啊，他什么都不做，哎呀，教会神再也不要碰。但是呢，对于那些真正依靠神的人，他们是侍奉主，对不对？他们是跟从主。所以他们怎么样，在各水边照常撒种啊，就虽然撒到水面上去了，人就是撒啊，照样撒种，照样的怎么样，在做牧放牛驴的工作，这些人是有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不够明白主在地上在教会中的带领，有时候回头读这些话实在不太容易懂啊。但是感谢主啊，在圣灵的光底下，在他带领我们的经历的情况底下，你就看见这些话都是变得非常真实的啊。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32章这里啊，那么再次讲到那个将要来到的那一位啊，也就是神心意中啊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做王的，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那位将要来临的那位君王。弟兄姊妹们，盼望主借这些话对我们有激励啊！我实在感谢主啊！我觉得。越多进入主的话语啊，灵里面的光景越多得主的鼓，主的鼓舞。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相当的荒凉可怕的，教会在地上的光景相当的软弱，从有一个面上来讲相当的软弱啊。但愿求主让我们不灰心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仍旧紧紧的跟随主的带领往前，持守主的心意，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啊。我想这就是以赛亚书呢这段话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鼓舞。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感谢你这位神的儿子愿意道成肉身你来到人间，彰显出父的荣耀。你实在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你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主啊，你来成为人，把我们这些原本堕落灭亡的人都要救回到父的那边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来做了人，你还得胜，并且如今父高举你，你是做王的，你是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主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基督已经做王了。主啊，让我们不仅让你在天上做王，也在我们个人身上做王。有一日主啊，你来到地上做王，我们看见那个千年的国度，你的天国也在这里彰显。
是
愿我们能够催促你的回来，让地上有公平有公义，让你的公义真是在这里如江河滔滔，让教会在这里能够高举我们的元首基督。好教主啊，你所有创世以前的旨意都得到成全。主啊，我们知道暂时的荒凉必带来后面丰满的成熟。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带来的脚步是如此的临近。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撒种，我们要继续的放牧，我们要与主同工， 哦，我们要照着你的心意建造你的圣所，主啊，哦，愿你回来的时候，真正照着地上有一般的余数，是你所呼召的得胜者，哦，能够符合于你的心意，哦，能够打败仇敌，哦，叫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教会的身上，也把万有都来带来归给主，主啊，这是荣耀的盼望，撒旦所做的，在基督里，通通要把它完完全全的推翻。主啊，只有你来掌权，只有你建立国度，我们要与你一同在国度中安居。主啊，这是末后要享的荣耀，我们在此先夫妇敬拜你，愿主你得着所有圣徒们的爱戴，也得着为王为首的地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啊，这是一首上行的诗歌，
主啊，赞美你，
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带进了何等样
子，啊，是的，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个美善的神，
是啊，赞美
啊，不仅你的心意美善，你的作为更美善，
的主啊，是的，
是啊，
我们在这一般背义或妄逆你的人你心中要做何等样恢复的工作，
是啊，
主啊，你总是说那些肯定的话，
是啊，
必要成就，到那日必要成。
是的，主啊，
何等样激励的话在我们心中，
哎，主
啊，真的是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开这些世上的激励，
是的，
主啊，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身上，
阿门，
主啊，定睛的越多，主啊，这些世上的残累脱落了就越多，
哇，谢谢你，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福
音，
阿门，主啊，让我们看见那将要来的是何等样的事有把握，
是
的，
啊，
真的是叫我们能够确据在我们心，
啊，
是吧，啊，我们敬拜你，
啊，对，
我们那句有福的话真的是常常居住在我们心里，
是的，
主
啊，
感谢
主，
我晚上再对我们唱这样上行的诗歌，
啊，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丰富，
阿们，
啊，自
己宝贵的，
阿们，
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是的，
谢谢你今天实在是对我们的心说话，
感谢
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份你自己的工作，
主
啊，我们这班妇女实在是需要你更多的怜悯我们，
主
啊，你把你我们受造实在是一个帮助的地位，
主啊，
使我们真是愿意蒙头在你的里面，
主
啊，让我们从小事上就能够来顺服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蒙头实在是照着你的心意来蒙头，主啊，让你自己的教会真是按着你的心意往前而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也让我们真是邻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随灵而行，主啊，不叫我们走在你的前头，主啊，愿圣灵实在丰富的膏油真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真是能够随着圣灵当做的我们才做，当说的我们才说，主啊，好像教会因着姐妹们在这里的扶持真是能够兴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既然设立我们做帮手，主啊，求你就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叫我们知道怎样来扶助我们的弟兄，扶持这个聚会，
主，
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在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风所，
主
啊，能够躲避所有一切的暴风，亲爱的主，不仅这样，你也是我们永不灰心的原因，主啊，跟随你的脚中走，不管时代怎么样改变，亲爱的主，我们总是能够走在主的心意里面，亲爱的主啊，因为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也没有隐藏过你的自己，所以求主让我们越过越清楚看见你的脚中在哪里，让我们踩在你的脚中里面跟随你往前，主啊，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的混乱，也非常的黑暗， 但是感谢赞美你，跟随你的人永远走在光中。
是的，
主，我们谢谢你，也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真正看见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平。亲爱的主耶稣，哦，谢谢你，那些跟随你的人，那些等候你的人，你永远不叫他们这个失望，
对，
你永远不叫他们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仍旧靠着你的恩典，在你自己的带领中，还学习忠心的在你面前来侍奉。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主，我们看见日光之下真的是没有什么心事。主啊，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主也照明今天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愿你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不正常的光景，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愿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里面，真是能够得着主创世以来所要我们得着的荣耀。想叫那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荣耀中来迎接你，心中充满喜乐。主啊，谢谢你的带领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